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小伙伴，不知道你的名字啊，会不会常常被别人念错或是写错呢？哎呀，赞哥自己呢就有这样的困扰啊。我常常跟别人介绍我的名字，然后说我的章呢是文章的章，然后他会一脸怀疑的写下另一个章，就是张飞的那个章啊。而我要再说一次，就是那个章鱼的那个章啊。其实呢，我也不怪别人，因为呢，这个姓氏本来就比较少见一点。而今天呢，赞哥要来跟你介绍的这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啊，我发现呢，他的中文翻译的名字啊，也常常被别人念错。其实我觉得呢，这也不能够怪大家，因为那个字啊，我除了在他的名字，这个翻译的名字有看过之外，好像其他中文我也没见过。他是谁呢？他就是俄国的小说家以及剧作大师契诃夫。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科夫，哎呀，希望不会让你觉得气扑扑哦。赞哥其实觉得只要我们能够沟通，能够让你知道是哪一位剧作家，那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契诃夫还是契克夫比较接近他原本的读法，那么就留给小伙伴去发现咯。契诃夫呢是生活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人。有人说呢，契诃夫的作品啊，可以让我们看到1880年到1890年那一个年代俄国人他们真实的面貌。在契诃夫的笔下呢，农民、士兵、贵族、医生，每一个人啊都活灵活现，都非常的真实。这样一种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写作方式呢，成为了契诃夫最为人所认识的一个特色。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些俄国作家的作品？一旦我们想到俄国的文学啊，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很厚的那种文学巨著哦，像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呢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祝夫兄弟们》哦，这些书啊，一个比一个厚，都像砖头一样。但是呢，相比起这些俄国的文豪来说，契诃夫呢就像是一个短跑健将一样。契诃夫擅长的呢是写作比较短篇的小说，还有比较短篇的戏剧作品。在他大学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学习医科的，他将来是要当医生的。不过呢，因为那个时候契诃夫他们家里面呢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呢他就开始用各种笔名去投稿作品，赚取稿费贴补家用。而大学时期的这些训练呢都没有白费，他对于人物的刻画是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细腻。到了他20多岁快要30岁的时候呢，契诃夫呢开始尝试写戏剧的作品。不过呢，这个时候小有名气的契诃夫啊，其实才要面临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哦。小伙伴如果曾经有上台演戏的经验，哎呀，你应该都会在上台之前觉得非常的紧张吧。你会担心的不外乎是两件事情哦。第一个呢，就是你演的这出戏啊，台下的观众不买账，他们不喜欢。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表演啊失常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哎呀，可是好巧不巧的是，这两种情况刚好都给我们的契诃夫给碰上了。1896年的10月17号，哎呀，这一天是契诃夫永远忘不了的日子。这一天呢，是他的代表作品《海鸥》在圣彼得堡首演的日子。不过那一天的戏剧演出呢，只能够用一个字来形容，哪一个字呢？惨呐、啊，真的是凄惨无比呢。一开始呢，在宣传这出舞台剧的时候，这个广告商呢，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居然把这出悲剧啊当作喜剧来宣传。哎呦，我的天哪，小伙伴，你可以想象，原本一群小女孩想要看《冰雪奇缘》，结果呢发现，哎呀，公主居然过世了，这是个悲剧。哇，那种情况，这个观众肯定是会暴动的。所以果不其然呢，当天观众们他们看不惯契诃夫的写实风格，而且呢他们也不能够接受，哎呀，怎么跟原本宣传的不一样变成了悲剧呢？据说啊，当时很多的观众就在下面喝倒彩，哎呀，就是直接叫演员下台不要再演了。而台上的演员那也是很惨啊，他们严重忘词不说，甚至一位女主角呢，她演出到一半因为压力太大了，突然就没有声音了，失声了。哎呀，戏剧才演到第二幕，契诃夫呢就羞辱难当啊，他直接逃出了戏院，在冰冷的街头呢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了夜深人静才敢回家哦。这一次呢，海鸥的首演挫败让他几乎要放弃戏剧写作，他就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写什么戏剧作品了，我根本就不适合，我的作品都被别人糟蹋了。哎呀，小伙伴，我想一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呢发生在我的身上，哇，那我也是一定是承受不住啊，我应该永远都不敢再踏进剧院半步了。契诃夫曾经说过啊，每一次看自己的剧作首演呢，都好像在面对一只大棕熊，哎呦，很可怕的大棕熊，只是呢观众啊比吃人的巨熊呢更加的冷酷可怕。看起来契诃夫是真的被这一次的经验给吓着了哦。你要知道啊，这个海鸥啊并不是他随便写写的草稿啊，这是契诃夫花了不少时间才酝酿出来的作品，他甚至呢还有到西伯利亚去考察，居然呢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遭到了观众的唾弃，他的失望跟痛苦那绝对是加倍的难受。就在呢契诃夫最意志消沉的这个时候呢，诶，有人出来鼓励他啦，俄国的剧场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他就来鼓励契诃夫啦。后来契诃夫才总算鼓起了勇气，重新的修改他以前的作品，写成了他后来脍炙人口的作品《万尼亚舅舅》。这部作品其实讲的是一个主人公万尼亚舅舅呢，他当了一辈子的好人，他一直在尽心竭力的帮助他的姐夫，但是到了万尼亚舅舅老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哎，这一生啊好像过得没有什么意思啊，自己好像只是一辈子的傻瓜而已哦。剧情呢感觉很简单，但是在契诃夫的笔下以及呢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剧场大师的带领之下，万尼亚舅舅在莫斯科剧院呢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啊，终于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呢在首演的当天很多的观众落泪，还有一位观众呢因为激动过度在演出当中还被人送去医院了啊。小伙伴应该会很好奇，到底是有多好看居然会激动到要送医院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俄国的剧场大师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真的可以说是契诃夫的贵人了。因为史坦尼斯呢，他所提倡的一种表演方法就是要去活而不是去演，他希望呢演员可以成为剧本里面所写的那个人，有血有肉有灵魂。而这跟契诃夫想要透过他剧本表达那种真实的生活呢不谋而合。 和。事实上后来呢，莫斯科剧院在史坦尼斯的带领之下也重新制作了海鸥这出剧，终于呢获得了应有的好评哦。如果小伙伴你去搜寻 Moscow Art Theatre 莫斯科剧院，你会发现这座剧院他们的徽章呢就是一只海鸥哦。从这个小地方呢，你就可以知道契诃夫的剧作呢在莫斯科剧院那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很特别的是，他演员的表演啊，可以说是非常平淡的，因为契诃夫着重的不是演员的动作表现，而是对话。对于呢，我们现在已经被各种重口味的戏剧养大的人来说啊，可能契诃夫的戏剧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枯燥平淡一点，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他仍然被奉为是戏剧的大师呢？那是因为契诃夫呢，对于西方的戏剧有重大的贡献。契诃夫表达的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堆呢有如八点档一般撒狗血的剧情哦。在他的作品当中呢，这些角色他们就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在活出自己的样貌，他们并不需要跟观众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就拿我们刚刚提到的海鸥这出剧来说好了，海鸥这出剧呢就把契诃夫的戏剧特色表达的淋漓尽致。第一个特色呢，就是欲言又止。在看海鸥这出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看日记一样，好像一大批人就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诶，你好像不自觉地被带入一种幻觉当中，诶，我到底是不是在看戏啊，还是我是在看一群人他们真实的生活啊。而那些最具有戏剧张力的片段呢，契诃夫却常常让角色呢沉默，或者呢他们只是窃窃私语，就在不经意当中呢那你才发现，哦，原来那两个人他们发生争吵了，原来那个人后来真的自杀了。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技巧呢，说也奇怪，反而带给了观众更深的一种震撼力。而契诃夫呢，另外一种特色就是他的主角啊并不太明显，像是在海鸥这出戏剧当中呢，他的角色就有大概六七位，而这些人呢，他们出现的频率，他们说的台词的分量其实都差不多。契诃夫并没有要营造说哪一个人比较重要，或哪一个人比较是配角。在这样的一种形式底下呢，你反而会觉得每个角色好像都只是一样的渺小，没有人真的非常的突出，可以占据整个舞台的焦点。其实呢，无论是欲言又止，或者呢没有明显的主角，这都是为了要表达真实的生活。契诃夫呢在莫斯科剧院排演海鸥的时候呢，他就跟演员说，一切必须简单才好，一定要简单，因为剧中的人物啊都只是非常平凡很单纯的人。今天呢，赞哥跟你介绍了俄国的剧作短跑健将啊，因为他写的多半都是短篇的小说还有短篇的戏剧作品，他是契诃夫。希望小伙伴有机会也可以去拜读他的作品，或者欣赏他的剧作，希望透过最简单的文字，最直白的剧情，可以去激发你思考生命当中最深层的意义。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很 down 的时候，很低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需要别人拉我们一把，就好像契诃夫他的海鸥首演，哇，那真是个悲剧，对他可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哦，几乎要放弃写作了。但还好呢，上帝在他的身边放了史坦尼斯这样的一位好朋友来鼓励他。其实上帝啊真的差派了很多的天使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家人，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敞开心接受他们的帮助呢？赞哥自己啊，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很多事情我都想要自己来做，但是当我越长大，我就越发现，哎，其实我很软弱的，我很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也很需要别人的鼓励跟认可。现在的我呢，更多的学习，请别人为我祷告，请别人来帮助我。我希望小伙伴，你要坚强，但是呢，不要逞强。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你要相信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呢，就是上帝派给你的天使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希望也可以带给你生命的鼓励。